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4年12月21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习近平在视察驻澳门部队时强调，全面加强部队建设，提高旅行防务能力，为继续开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新局面做出更大贡献。直击现场，中国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完成第十次轮换交接。
环球军情，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在叙利亚的驻军人数已经增加一倍以上，达到2000名。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为您播送散文《夜宿马衔山》，一起感受马衔山雷达站官兵忠诚履职、勇于奉献的家国情怀。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出席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活动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0号视察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驻澳门部队全体官兵致以诚挚问候。他强调，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全面加强部队建设，全面提高旅行防务能力，发挥好定海神针作用，为继续开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新局面做出更大贡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陈欣、李林的报道。
下午20:30许，习近平来到驻澳门部队新口岸营区。习近平首先检阅了部队，受阅官兵军容严整，士气高昂。
立军，主席同志，受阅部队列队完毕，请人检阅。驻澳门部队司令员于参教，
开始。
走，敌人部队进。
同志们好。
在雄壮的阅兵曲中，习近平依次检阅了仪仗方队、防卫作战方队、防暴行动方队、反恐行动方队、应急救援方队。
辛苦了。
习近平亲切问候官兵，官兵们响亮作答。
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
受阅部队，
领导指挥，领导指令，双方指令，领导指挥，领导指令，双方指令，领导指挥，领导指令，双方指令。
随后，习近平亲切接见驻澳门部队官兵代表，同大家合影留念。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我来看望大家。在此，我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驻澳门部队全体官兵致以诚挚问候。
习近平指出，25年来，驻澳门部队坚决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指示，认真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驻军法，忠实履行防务职责，出色完成一系列任务，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赢得广大澳门同胞高度赞誉。习近平强调，驻澳门部队地位作用特殊，使命任务特殊，驻地环境特殊， 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做好政治建军各项工作，确保部队永远听党话跟党走。要牢记职责使命，强化战斗队意识，聚焦防务要求，加强练兵备战，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要坚持依法履职，全面从严治军，保持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安全稳定，更好展示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形象。蔡奇、何卫东、夏宝龙和岑浩辉等参加有关活动。本台消息，12月19号下午，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在河内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苏林请董军转达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诚挚问候和美好祝福。他对董军率团出席越南人民军建军80周年庆祝活动表示欢迎。苏林说，越中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邻邦，越方珍视中方在越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给予的宝贵支持，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作为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希望两军加强务实合作，为两国关系发展增添新动力。董军转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苏林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他说，中越迈入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中方珍视两党两国两军传统友谊，愿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同越方包括海上安全在内的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军战略互信，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与安宁。20号上午，董军一行出席了越南人民军建军80周年庆祝大会。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昨天就菲律宾 C-208 型机侵闯我黄岩岛领空发表谈话。刘德军表示，12月19日，菲律宾一架 C-208 型机未经中国政府允许，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中国海警严密监控，依法予以警告驱离。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极易引发海空意外事件。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维权执法，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国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完成第十次轮换交接。武警河南总队南阳支队近日开展军营开放日主题活动，请听报道。
这张图是 UN House 警戒执行图。
近日，在联合国驻南苏丹维和特派团中国营地内，中国第十批和第十一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举行轮换交接仪式。第十一批维和步兵营指挥员郑重接过营旗，并将武器弹药、营防营具、物资器材等依次交接，这标志着第十一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将正式开始履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中国第十一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新纪军，
身处海外，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我们将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有决心、有能力完成好此次维和任务，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根据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赋予的使命任务，中国第十一批维和步兵营第一梯队350名官兵自12月13号抵达任务区后，与第十批维和步兵营官兵对任务区安全形势进行深入交流，两批维和官兵还共同执行哨位执勤、警戒巡逻等任务，确保任务无缝衔接，顺利展开。中国第十一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成果强。
我们第十一批维和步兵营从组建以来就持续与第十批沟通交流，通过这几天现地面对面手把手的对接，我们对任务区形势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对遂行任务的策略有了更深刻的把握，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好此次维和任务。
据了解，中国第十一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第二梯队350名官兵将于本月下旬抵达任务区，正式履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使命。特约记者张鑫、黄鑫，南苏丹朱巴报道。
武警河南总队南阳支队近日开展军营开放日主题活动。
在武警河南总队南阳支队，官兵们与来自驻地小学的200多名师生代表，通过开展国防教育、参观营区建设、体验武器装备、观摩军事会操等方式，沉浸式感受军营生活，进一步增强国防意识，强化爱国情怀。武警河南总队南阳支队胡飞介绍说，在支队 3D 影院，官兵们组织同学们通过聆听国防教育讲座、观看视频短片等方式学习国防知识，了解支队情况。
回望战争年代，革命先辈们艰苦奋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如今的美好生活。我们要引导学生们更续红色血脉，从小树立爱国情怀。
在军营开放日主题活动中，师生们来到装备展示区，当他们看到各式各样的枪支和特种车辆后非常激动。在官兵们的耐心讲解和指导下，大家纷纷上前体验，模仿瞄准击发。在观看器械、刺杀操和战术等军事科目成果展示时，官兵们过硬的军事技能和战斗作风赢得师生们的阵阵掌声。南阳市第15小学5年级学生李佳毅：
我从小就对军人这个神圣的职业满怀着憧憬和敬佩，今天来到这里，看到了武警叔叔们的日常训练，也了解了一些警务器材的用途，更加坚定了我长大做一名军人的理想。我要好好学习，锻炼身体，将来为保卫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特约记者张芳芳、王晶，河南南阳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据中国海警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2月22号16时至29号16时，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记者秦前江报道，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近日出动多架大型反潜巡逻机，开展仪表飞行、反潜飞行等多科目训练。他们模拟设置战场环境，将海上多目标障碍、电磁干扰等情况穿插到训练中，积极探索机组多成员搜反潜、低空探潜等多重反潜训练方法，不断夯实机组成员协同配合、临机处置、判断决策和捕获目标的能力。
记者赵国坤、王森报道。连日来，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组织开展组训法集训。据了解，此次集训采取理论讲解与科目示范相结合的方式，按照授课领训、会商研训、规范组训等8个板块设计集训内容，并以新版陆军军事训练大纲为依据，围绕体能、技能共同3项21个内容进行示范，着力提升教练员组训教学能力，为即将展开的新年度军事训练提质增效。
记者张兰超、郭东明报道。近日，北京市2025年上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全面展开，适龄男青年在全国征兵网应征报名后，怀揣着对军旅生活的向往，有序走进体检站接受祖国挑选。据了解，为切实做好征兵体检工作，前期北京市各区认真组织征兵体检医生业务培训，严格体检程序和标准，以公开透明、细致严谨的征兵体检环境，安全有序地开展征兵体检工作，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输送更多优质兵员。连日来，随着征兵工作有序展开，江西省兵役部门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征兵宣传活动，鼓励适龄青年响应号召参军入伍，报效祖国。在江西南昌，当地兵役部门走进驻地高校，邀请优秀退役大学生士兵代表分享参军入伍经历，介绍入伍发展前景，以亲身经历鼓励莘莘学子投身军营。工作人员还在校内设立征兵咨询台，现场为大学生解答学籍保留、学费减免等具体征兵政策问题。在江西宜春，当地人武部邀请适龄青年走进军营，通过体验军事训练、操作武器装备，让适龄青年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有效激发适龄青年的参军报国热情。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当地时间12月2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当下俄罗斯国家安全机构的关键任务仍然是打击恐怖主义。他要求以联邦安全局为首的所有特勤部门在反恐领域集中精力严格工作，同时要求国家反恐委员会进行协调，规划预防措施，并更加关注战略军事设施和民用设施的保护。普京表示，俄罗斯反间谍机构面临着责任重大的任务，反间谍机构在部队中的行动，特别是在参与特别军事行动的部队中的行动，必须准确而系统。总体来说，反间谍机构应及时制止外国情报机构的工作，打击破坏和恐怖活动，找出间谍和叛徒。
当地时间12月19号，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拉开帷幕。会议首先讨论的是乌克兰问题。受邀出席会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要求西方国家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并特别提出需要十多套防空系统，以保护乌克兰城市和发电厂免受俄罗斯轰炸。对此，一些欧盟国家表示需要紧急加强对乌克兰军事支持，其目的是让乌克兰在未来与俄罗斯的谈判中处于有利位置。然而，另一些国家却提出异议。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建议欧盟应从武器供应者转变为和平缔造者。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则提议在今年年底实现停火。会议另一个议题是欧盟在世界上的地位，主要讨论欧洲该如何应对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明年一月重返白宫。特朗普的回归加剧了欧盟的焦虑，担心美国很快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意味着乌克兰将做出领土让步，以及欧洲将承担更大军事责任。
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地时间19号在访问保加利亚时表示，北约成员国没有义务与乌克兰签署安全领域的双边协议。他表示，北约部分成员国已经与乌克兰达成相关协议，部分成员国仍在就此进行谈判，但最重要的是确保相关方得到军事支持，例如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等。吕特还表示，北约成员国目前都面临着国家预算赤字的问题，他呼吁北约成员国确保尽可能高的国防开支并加大投入，以确保国防工业实现更大产出。
总台记者曹健报道，当地时间12月19号，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特莱德在当天的简报会上表示，在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倒台之前，美国在叙利亚的驻军人数已经增加了一倍以上。帕特莱德称，目前有2000名美军在叙利亚驻军，高于之前公布的900名美军人员。据了解，这些美军大多驻扎在叙利亚东北部，执行针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行动。
总台记者赵远方当地时间12月20号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9号晚向以色列被扣押人员家属通报了就加沙地带停火和被扣押人员交换进行的谈判的最新进展。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通报中表示，就被扣押人员交换进行的谈判正在有效推进，达成相关协议的条件已经改善。以色列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尽可能多的被扣押人员返回家园。以方要求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协议的第一阶段释放尽可能多的被扣押人员，但还没有与哈马斯达成一致。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为您播送散文《夜宿马衔山》，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的脚步，前往位于海拔3600多米的马衔山雷达站，了解官兵们在恶劣环境下坚守岗位、忠诚履职的动人事迹，感受当代军人的奉献精神和家国情怀。播音笑瑞，编辑郝志宏、笑瑞。
傍晚时分，我到达马衔山脚下的休整点，按照原来的计划，第二天清晨上山采访。不料夜里突然接到山上雷达站的电话，告知我山顶正在飘雪，上山计划恐怕需要推迟。第二天清晨，金色的阳光洒满了山峦。当我再次询问山上情况时，得到的回复是，大雪已经覆盖了山路。坐落在甘肃境内的马衔山， 海拔3600多米，地势险峻，天气多变，气压与含氧量仅有平原的60%。而我此行的目的地马贤山模范雷达站就矗立在这座山的山巅上。几天之后，我再次乘车出发，没想到刚启程就被告知山顶突然出现了浓雾，能见度不足3米，行车无望，我的行程只能再度搁浅。这短短几公里的山路竟然让我接连吃了2次闭门羹，心中不禁生出了好奇，更增添了几分登顶的渴望。终于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车子可以沿着山间蜿蜒的小路缓缓而上了。与其说是路，其实不过是一条狭窄的土道，宽度只有3-4米，一侧紧贴着陡峭的山体，另一侧则是深不见底的山谷。幸好驾驶员经验丰富，他神色平静地告诉我，这条路他已经开车走了好几年。车子沿途需要经过几十道弯，每到急转弯的地方，驾驶员都会贴心地提醒我握紧扶手，而当道路趋于平缓的时候，他又会提醒我准备好相机，捕捉即将映入眼帘的牦牛的身影。哪里路况崎岖，哪里风景如画，哪里是风口，他的心中似乎藏着一幅详尽的地图。临近山顶，我远远望见一只巨大的被涂成迷彩绿的雷达球矗立在天际。进入营区，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一排平房映入眼帘，那里就是战士们生活与学习的场所。走进平房，一股暖意迎面扑来，一排展柜立在门口，我一样样看过去，装备、零件、工具、奖章。这只靴子怎么这么破，只剩下一半了呀？我顿时愣住了，展柜里竟然摆着半只靴子，只剩下前脚掌、后脚掌不见了的靴子。这是我们站里有名的半只靴子，身旁的汪指导员缓缓向我介绍说，那一年山上遭遇了3天3夜的暴风雪，积雪很深，一脚踩过去都到了人的腰部，上山的道路被完全阻断。为了尽快恢复通行，官兵们不顾严寒，顶风冒雪展开抗雪救灾工作。暴风雪过后，当时的雷达站站长在巡查营区时发现了这只被战士穿裂的作战靴，他被官兵不怕风雪战天斗地的精神深深打动，于是把这半只靴子留存了下来。这个故事还有后续呢，汪指导员指着展柜里的一朵毛线织成的花朵继续说道，后来有一位官兵的家属来队，听说了这个故事，他被官兵的事迹深深感动，就亲手织了这朵花送给连队。我眼前一亮，回想起上山途中瞥见过一大簇小白花，只是当时着急赶路没来得及细看，此刻想来这朵针织花与路上的小白花极为相似。汪指导员告诉我，当地人将这种花称为顶冰花，寓意着即便在冰雪覆盖的恶劣环境中也能绽放美丽。顶冰花，多么贴切的名字，我想它也象征着这里的官兵， 无论面临什么艰难险阻，都能傲然挺立，勇往直前。不知不觉间，天色渐暗，一天的采访也接近尾声。我正准备下山时，群山之间突然涌起一片雪雾，冷风裹挟着浓密的乌云从远方席卷而来，山腰的雾气也迅速攀升扩散，整个营区仿佛被一条灰白色的巨型毯子覆盖。刹那间，四周变得模糊不清，这样的能见度即便是步行也难以辨认方向，更别提行车了。我意识到今晚或许要留宿在这里了。你可是我们这里留宿的第一位女记者啊，汪指导员笑着说道。由于山上自然条件恶劣，营房有限，来访者通常都是当天往返，即便是家属来队，也只是住在山下的休整点。说着他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了我，他则搬去隔壁的宿舍暂住。我环顾这间不足5平方米的宿舍，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几本专业教材，再没有其他的摆设，倒是床头的一句标语十分醒目：扎根高山，不辱使命，恪尽职守，建功立业。夜里我也已经熟睡，忽然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我打开窗户想要一探究竟，狂风席卷着雨点扑面而来，电闪雷鸣间，我看见官兵三三两两地冲向了阵地，有的甚至来不及披上雨衣，就被狂风暴雨裹挟进一片迷蒙之中。我关上窗户冲出房间，恰巧遇见在门厅指挥的汪指导员。发生什么事情了？我焦急地问。雨势太大了，我们必须立即赶到阵地上做好防雷电措施，确保信号畅通无阻。他简短的回应后，就转身冲进了雨幕之中。这排平房瞬间变得空荡荡的，所有的宿舍门都大敞着，被子都被掀开一半。不难想象，官兵一定是在睡梦中被紧急召唤，匆匆穿上衣服奔向自己的站位。雨势愈发猛烈，风声也更加肆虐，密集的雨线狠狠地砸向地面，风吹动窗户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听到了一阵脚步声，此时已不再如先前那般急促，而是有序地回到房间。接着传来陆陆续续的关门声，营区再次恢复了平静。那之后狂风暴雨依然在肆虐，但我睡得很安稳，因为我知道雷达在正常运转，信号畅通，而我这些亲爱的战友们都已经平安归来了。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山森淼，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